29号，下一周的6号，
是下下周4月4号、5号、6号那一周。
应该是4月，对，对吗？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牧，是我们的大牧者，也是我们的医生。借着他自己所活出来的生命，借着他自己所成就的救赎，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看到你造我们的本相，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可以在你里面生命可以有改变和更新。愿主你继续借着这课程的。课上的内容，借着你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能够让我们，借着课程能够被圣灵所光照、所充满、所温暖，也让我们生命因此可以柔软，可以被你所改变。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上第三课，前面两课可能比较多。或者说，可能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转变我们的观念，帮助我们转变我们对于人际关系、对于所谓社群的认识。所以第一课他先建立的概念是，我们本来的，和这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人际关系的互动是与生俱来，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而神本身是三位一体，所以不存在说，我比较独立，不存在说，我要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人的社交的倾向、社交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可能说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选择，对吧？我们都是爹妈生的，很多可能也有兄弟姐妹，然后也有孩子。哪怕是单身，不可能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发生任何的，互动或者相交，所以不存在所谓的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那这样的观念，我想在帮助我们在扭转看待我们在人际关系的时候，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人际关系本身不是问题，是罪堕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进入到这个世界，搅扰破坏了人际关系，就像工作本身不是问题，是罪进入到工作当中，破坏了我们本来是按照工作，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本来是，工作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形象的一部分，至少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使命的一部分。包括家庭也是一样，所有这些其实都本身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遇到这些堕落的时候，然后我就抽身而退，我就不工作了，我抽身而退，我就单身，我就不要家庭，或者说我从人际关系从社交圈子当中完全抽离过来。所以我想这本书第一堂课，它希望帮助我们重塑这个概念，不要被这些破坏所吓到。神的心意本来是好的，但同时，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聚焦点从别人、从关系这个抽象的概念当中抽离出来，转回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在社交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社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教会当中，在团契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是神借着这些问题暴露我们自己的形象，暴露我们自己的问题。暴露我们自己的冲突，而这样的暴露是神的好意，因为暴露是神给我们经历福音的一个机会。在前面的概览就提到，我想这样的一个概念需要贯穿我们，不但上这个课，包括我们所有在看待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者处境或者说困难的时候，都是同样的概念。今天这堂课也会有同样的概念。神借着人际关系暴露我们自己，而这个暴露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应用的一个过程。那上堂课涉及到一点，那今天也会把重点会转到这里，到底 福音要如何去塑造我们的社群，如何塑造人际关系。如果说上一堂课比较多去聚焦我们个人的话，那今天是把我们和我们的群体放在一起，不是去探讨别人的问题，不是探讨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探讨我们大家的问题，探讨整个福音在一个群体的环境当中如何去塑造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先进入到诸读文章，然后再看一段圣经的经文。然后现在上一堂课一样，我们有操练，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再回到今天的内容。今天内容到十，二，还不错。从29页开始，从29页就开始。同样，它一开始叫所谓概念突破，就是让我们去用不一样的视角去审视我们自己。也审视人际关系，审视社群生活到底要，神要借着社群关系要做什么。所以他提到说，上一堂课我们是用着社群的透镜来审视福音，或者说社群是一个，神让我们经历福音的一个切入点。我们说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上次我在这画了一个图。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和你的关系，但是我们缺失的是到底神在哪里？我们在考虑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缺失，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谎言，是我们会把神忽略掉。那我们第一步是要把神要包括进来，要让我们自己不断被提醒，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这种互动的关系，是不能把神缺失掉，必须要把它放进来。不但是团契生活、家庭生活、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现在时刻提醒自己，在我这段冲突当中，神在哪里？但是这是第一步，如果我去理解。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是用社群的透镜来审视福音的话，其实下一步是，神的存在才是重点，是他借着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不是说，我现在问题解决不了了，哦，我想起来，哦，原来其实神是在的，神你来解决我的问题，而是其实是反过来的，神本来就存在，神本来就存在在我们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在我们的冲突当中，他在我们形象一点，今天我和一个人吵架的时候，神就站在这儿，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要做的是，他要借着这件事来让我们去重新经历和他之间关系的更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里边的区别。神的存在不是借着他的存在来改变我们的关系，神的存在是借着我们在关系冲突当中的那些问题来调整我们和他的关系，这才是重点。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才是重点。当然，最终得到的好处，我们和神的关系调整好之后，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得到调整。但如果我看到，如果我看到我最终的着眼点是和神关系的调整的话，我会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和人在冲突的时候，在很多 confusion，然后心里面很多苦的时候，最后祷告祷告祷告，如果你发现我们祷告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话，会发现问题这个和我冲突的那个人渐渐好像就不重要了。变成是祷告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份祷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都变成这样一种祷告。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如果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真的调整了之后，我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连带着在改变的。所以我想，这是他这样一句话所想要描述的概念。 社群的是一个透镜，借着我们来审视福音，就是审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上一堂课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这些事来，神要来改变我们。但是这还不完，所以这一堂课我们是要再用福音的透镜，把我们大家放在一个群体里面，去看如何，神去改变我们这个群体，福音如何所谓赐下权柄，就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给我们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让社群变得更有深度。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读一下助读文章30页这里，请一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第一段，行吧？请一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第一段。可不可以请 Jackie 帮我们读一下？
在上一课，我们看到社群暴露出我们的罪性，迫使我们要更深信靠基督和圣灵的能力，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所需要的改变。在这一刻，我们要探究福音如何在社群生活中推动我们建立更深的关系，作为基督徒一直持续以信靠耶稣和福音的允许获得的好处，比如。日渐增长的信任、敞开、谦卑、不懈、受教和认真尽责的态度，即使活出属神的性格和神对人际关系的心意。我们仍然操练相同观点，只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讨论而已。
好，
在阅读。
谢谢 Jackie。对，我们就先读到这儿。他这里说，这一刻我们探讨，我们福音让我们推动人和人之间建立更深的关系。想问大家，您希望和人之间建立更深的关系吗？那你说你要和一个人要走得更深？这是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概念，不是指某一个人啊，对吧？不是说不是特指说你和某一个人啊，当然它包括，可能包括某一个人，但是它指的就是泛泛的，我们要和人每一个人周围的人，可能这里至少更多的是指的我们所谓生活的核心圈子，我们家庭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团契。你渴望和人建立更深的关系吗？有没有人想回答一下？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您可以想到原因的话，也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
我觉得在3C 之前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活络，可是，在3C 之后，大家会开始沉浸在自己手机里面之后，人跟人关系好像变得比较虚无缥缈了，好像不会那么想定义跟别人有太深入的关系。这是
哦
我个人观察。
，OK，谢谢您分享。您刚刚说3C，我还没反应过来。那 手机 OK，谢谢晶晶。还有谁想分享一下？您渴望和您身边的人，泛泛的指和身边的人，您的就核心的生活圈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变得更深吗？
有啊，
渴
我
望，
也渴望。像在工作的场合为例，比较多的认识一个人，可以更好的理解他讲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不会误解他，比较不会误解他。然后普遍来讲，跟人更深入的认识，也可以，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或者是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认识的人，
是，谢谢 Bruce 分享。对，我觉得，呀，其实像晶晶或者 Bruce 分享的，可能都代表我们共同的一个心声，或多或少了。我们都渴望能够和人，深交，有多深， 当然因人而异了，但是都渴望会深交，对不对？但是OK，作为成年人，那你讲这个东西，你就得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什么环境下和什么人？会发现好像长大成熟，然后进入社会之后，就是在不断的学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要和什么样的人深交？如何定义深交？还有文化的问题，年代的文化，这个地域的差异，我们到美国，甚至我们华人自己的文化可能都会不一样。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加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和我们日常生活你会体验到的、体会到的，或者说一种所谓的 common wisdom，其实有的时候是相悖的。第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几个所谓的个人主义。其中第一个，他说自我依靠，说你能自行解决问题和挑战，不需要别人帮助。当我们贴标签之前，贴个人主义的标签之前，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儿？对，你住在，尤其住在这个国家，然后你要可以自己修东西，然后你会自己修东西，尤其有 YouTube，对不对？什么都可以自己解决。大家又住得这么远，然后又离得大家又很忙，我觉得你要自己解决问题，这似乎是自力更生的一种表现。那他和人和人之间建立更深的关系之间是不是有矛盾？我们希望这然后这里面第三个提到我希望和人之间保持距离以这样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有边界感。这似乎也是蛮怎么说呢？蛮受推崇的一个概念，对不对？这样不但保护别人，尊重别人。然后也某种程度也保护我们自己，对不对？但是这和我们说我们要和别人建立更深的关系之间是不是矛盾？我想就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去想这些的时候，我要和人建立更深的关系，听上去都非常美好，对不对？把它单独拿出来都非常美好。但是如果你把其他东西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调和在一起。那到底，我的所谓的智慧，我的生活、生命要改变，是向什么方向的一种改变？我觉得他这堂，他下面一句话，我觉得就蛮重要，可以调整我们的眼光。他说，所谓的更深的关系，他给了我们定义。所谓的人和人之间更深的关系，是一种持续以信靠耶稣和福音的应许。所得的好处，他用这个，他没有框起来，我自己框起来。我觉得在这句话里面，关键词是好处。您会不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加深之后，是对您的一个益处，是你对您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我们考虑这个好处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你看他下面用的词：日渐增长的信任、敞开、谦卑、服侍、受教和认真尽责的态度。这些好处似乎都是对我们自己生命品性的一个调整，对吧？而不是直接意义上的一种我和人之间人际关系如何互动的那种所谓的改变。换句话说，用上一堂课的概念来说，他所提到的好处是一种塑造型社群的好处，而不是功能性社群的好处。他所提到的好处不是一种这个社群可以给我带来什么的好处，而是我可以给这个人际关系带来什么的一种好处，对吧？他更多是聚焦在我自己的品性和生命如何改变，而同时，你发现它这个好处前面加了一堆定语，加了一堆修饰词，日持续以信靠耶稣 和福音的应许所得到的好处。换句话说，他所谓的好处还是聚焦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上。人际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更深的关系，它更多的是调整的，就像那个前言所说的，它更多的是调整的，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的那种好处。我想这才是，这才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一种好处。昨天前天听了一个座谈，我觉得说的里面有两个是一些姐妹她们在讨论一个议题，然后其中一个姐妹分享，我觉得说的非常的精准。她说，当你在教会你看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想要他们家的生活。当你在教会看到一个经历很多苦难、经历很多挣扎的人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想要他信的那个神。我觉得说的好精准，以至于这个其他座谈的姐妹说：“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就大家都抓住那句话里面它的核心的精义，还有那个内涵。我们在讨论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如何和人的关系晋升，如何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最终的着眼点都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都是在改变。只有这个在改变，人际关系才会改变。而反过来，其实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改变才是我们最终的好处。所谓以弗所书所说的那种，第一章所说的属灵的福气，其实就这样的概念。所以，虽然这里的议题都是人和人的议题，但是盼望真的，这个书借着这些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去调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下面一段我来读，他说：“阅读本课时，本课的目标是如何将福音的应许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一开始，先停下来，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不能去经历那种更深度的社群生活？下面是我们讨论的时间。今天讨论时间比较早，你就按照这个课本的流程来。它里面有提到了一些议题。请大家还是按照我们分组的之前分组的安排。这里面有提到的这些议题，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议题，因为请大家就分享一下。您如果当您在思考我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有困难可以走得更深的话，那我平常我是在什么地方这碰钉子，或者说我是卡在什么地方，自己分享一下，好吧？今天我们可以稍微多一点，大概到10点钟，20分钟。OK。谢谢勇哥提醒。当大家我们在做这个自我剖析的时候，如果您剖析的比较深入、比较准确的话，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需要改吗？就这些东西，我需要调整吗？就他这个31页下面说，这些社交的障碍都存在这么久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顺便说一句，他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我和某一个人之间的这个社交的 障碍，就是我跟这个人就是这个看着对不上眼，这个可能是一个个例。当然，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因为某些人可能对于我们生命影响很大，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好朋友，可能是我们上司，他就经常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并且我们也很看重他们。那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是被放大的，占据了我这个和别人的互动的这个主要的模式或者是什么。所以，也许您在讲这个说，我有我的界限，请不要逼我。可能您会后边会带入某一个人的名字，我有我的界限，请某某某你不要逼我。也许你会这样想，但是他讲的是一个泛泛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社交当中，跟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会不会觉得，我这个需要改吗？这些有什么不对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有时候，比如说像最后一点，我不想麻烦别人，对吗？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干嘛？
是，那。对吧？因为我们后面会有很多这个所谓 qualifier，会有很多的这个前提条件，我们自己的情况，生活很忙，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这种互动的关系，这种平衡已经达到了，都这么多年了，然后可能不太能打破。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上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同学们有没有 这是鲁迅说的 就是说，哦，这个卖个梗子了，是不是说我们日常我们的生活的常态，我们和人之间互动的状态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已经形成某种平衡了，那就不需要改，也不能改，也没有能力改。其实不是这样。还是那句话，社群是一个是一个切入点，是反映和改变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入口，或者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所以他这下面说，社群的深度，人际关系的深度与神本身和他的福音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满足于一个肤浅的社群，那就表示我们所满足的是一个肤浅而又表面的神的形象。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尖锐，蛮尖锐，没有特别的就是攻击性了，但是他其实说的蛮尖锐的。他其实点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我的内心当中，如果我满足的是一个肤浅的人际关系、肤浅的社群的关系的话，那其实我的假设前提条件是，那我满足于我要可以做一个没有深入的基督徒，我可以做一个没有深度的门徒，或者说，如果想到福音坐标图的话，我满足于我是一个不需要成长的一个基督徒，它其实是反映出来这个关系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这个关系是横向人和人之间关系，是反映出来我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深层的情况。这在下面引用了路加福音6章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可不可以请在皱眉头的刘斌帮我们把这里读一下？我知道，
不是没有，
对，书上没有，
你们
但
若
比较
只
全。
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若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你们若借给人，希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再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
好，
你俩听。
耶，《路加福音》6章32到36节，谢谢刘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如果说我分段的话，可能分成3部分：红字这部分，然后你们要这部分，然后最后因为这部分。先，怎么说呢？先，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基督徒，先不要去想说，哦，我从这里如何跳到这里。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首先是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样子。这一段话是他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能100%做到。如果我就说哦，把这个哦看到了，然后就从这儿一下我就跳到这儿，那就是律法主义，那我们就是法利赛人。我首先我要看到，我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去100%完美的做到这些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他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耶稣是借着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在这里，而我们做不到这些，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出路在这里，出路在因为这里，因为他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这些忘恩的人，恩待我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我们有了这福音的救赎和盼望，我们才应该仁慈，我们才可以仁慈，因为我们的父是仁慈。而回到就是红字这一段，回到刚刚前面，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耶稣所讲的这些，他其实勾勒出来就是31页下面所提到的刚刚所提到的那句话。如果说我们满足于一个肤浅的人际关系、肤浅的社群，那我们其实就是满足于成为一个没有深度的基督徒，没有深度的门徒。换句话说，如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我满足的是一个红字这样的人际关系，那教会和社会是没有区别的，对不对？他说，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对不对？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到外面去看一个家庭和谐的一个家庭，他们也可能是彼此相爱，对不对？看一个这个没有毒的职场，一个公司，他可能也是彼此都是以前人都喜欢去外企工作，因为什么？在国内，因为外企工作人际关系很简单，对不对？你有什么可感谢的呢？罪人也是这样做。如果我们借给别人，希望他收回，罪人也借给罪人，也如数收回。换句话说，耶稣所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对自己的要求，如果说我们认为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那教会和社会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我对于我自己的期望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信不信主，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是耶稣想要让我们去自我反思的部分。而借着这样的自我反思，耶稣是要把众人从他们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和人之间的问题，把我们的聚焦在他的身上，是聚焦在他如何爱我们，他如何善待我们，他如何借给我们，不指望我们偿还，他如何把他的命给了我们，并且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了。但是他不指望我们还，他是指望我们，他要我们要活得像他一样，让我们信靠他，知道他的爱，这才是他要带给我们那个福音的意思，不是直接从这里
跳到这里，如果我就是停留在这里，那也不对。如果我就是从这里，然后直接就说，哦，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去做，那也不对。
他反复回到的是。我们要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信的是什么？他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我们的世界观，要先改变这些。OK，继续往下。所以32页，这是说耶稣所说的这上面这些是这个是人际关系的最小公分母，就是说这是 最低层的社会的要求其实才是这样。你只爱爱的人，恨那些恨的人。你发现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登山，读登山宝训的时候，犹太人就是这样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犹太人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塔木德就不是圣经这样写的，是塔木德自己加上去的，对于圣经的诠释。然后耶稣说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他本来他就把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为了就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彼此互动。你如果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Chosen》，那个讲根据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所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就很好看的一部电视剧了。然后里面突出一点，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诠释，但是我觉得他也蛮准确。就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犹太人，有税吏，还有分锐党，就是有革命家，有这个非常恨罗马人的，还有罗马人的走狗。这样的一群人做耶稣的门徒，你想象一下，这样12个人每天如何相处啊？对不对？他们之间所遇到的问题，不只是说我要如何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调整，而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调整？而当然，要解决问题，他是要调整他和耶稣的关系。所以你看，福音书上面没有讲过税吏马太和这些拿但业和这个被称作雷子的约翰和雅各之间如何互怼，因为这不重要。我相信一定有。但是耶稣借着他所说的话，不断要去调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继续往下，如果我要寻找这些问题，我要问的是这些表面的问题，底层的原因是什么？我首先第一，我要看到这些问题是需要去改变；第二个是，当我想要去改变的时候，我要找的那个原因在哪里？所以他下面说，不要把这底层的原因解读为童年的往事。然后括号说，除非你需要。换句话说，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思考，不要去过多的去归咎于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的父母怎么样，我长大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人有这种情况。所以他说，除非你真的需要，也许有的人长大是在一种严重的虐待、暴力和伤害当中长大。那对于这样的人，他可能真的一生他都需要去对付这些问题给他带来的伤害。但是，有的人长大的家里面的环境是很平和的，就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对于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去找我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我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根本是出在我自己，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去改变，如何去面对，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父母要求你严格，不一定是说你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对不对？不是说父母要求你严格，然后你长大你要讨好你父母，长大之后你就要他去讨好别人，因为人性太复杂了。每一个不可能同样的家庭环境，你发现同样家庭环境，然后你放个双胞胎，然后长大可能他们性格都不一样，一个讨好父母，一个不讨好父母，因为人性很复杂，而最终人是如何去改变的，其实是我们内心、我们的罪性、我们自己神的形象，这些在交织在一起，才是我们的主因。那，所以如果这也是谎言，我就不再写，不再继续重来如此了。那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所以真相是我们要去深挖，要去找到我们的内心的信念、内心的恐惧、内心的盼望、内心的偶像到底都是什么？你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啊，当我们在做这种自我剖析的时候。我做一个描述，说我有我的界限，你不要逼我。然后，如果我再继续问你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的时候，往往那个下一句为什么，其实带出来我们真正内心的那些信念。 你可能下一个会说：“我有我的界限，请不要逼我，因为我想。”然后您可以填空。我不想麻烦别人，让他们更忙，因为我怕。你后面可以填空。那你当我们去给出这样原因的时候，我想，我怕，因为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就是我们内心的信念、惧怕、盼望和偶像。有一本书在讨论人际关系叫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英文叫 When Man is Big and God is Small。它里面就问这三个问题，我觉得蛮准确的勾勒出来，在我们去深挖自己的动机、自我分析我们自己动机的时候。可以用这三个问题来问我自己。第一个问题是你在怕谁？你在怕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谁控制你？或者说什么东西在控制你？第三个问题是你到底相信谁？这三个问题你会发现，它其实会，可能彼此交织了。然后会勾勒出来，交织在一起之后，会驱动我们的行为，驱动我们对人的看法，对于人际关系的看法，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而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我们正确的信仰，所有的这些后面那个谁和什么。都应该是神自己。我唯一应该，不是说害怕，而是说我唯一应该敬畏的应该是神。我唯一能够控制我掌权的是神。我唯一应该相信的是神。而且发现，如果我后面的那个谁谁谁，如果真的是神的话，我们的和神的关系就会发生调整，而转过来，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调整。举个例子，他这下面所说的这个社交障碍的例子，说我有我的界限，你不要逼我，是吧？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有我的界限，就是我要设立我的边界。他的虚假的信念，他背后的虚假信念，甚至包括神的信念，说神的方法太有压力，太困难了。什么叫神的方法？就是这就叫神的方法。对吧？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神的律法嘛，神的命令。你们要善待他们，你们要爱仇敌，你们借给人钱，不要指望偿还。这就是神的方法。所以，我有我的界限，你不要逼我。他背后的想法和动机就是神的律法太有压力了，我做不到。所以呢，我要怎么办呢？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你上过第一册《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你就发现。那个坐标图是什么？就是这样嘛，这好像应该有，哎，坐标图就是这样。神的标准在这儿，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哎，我把标准降低一点，或者呢，我就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就是虽然我做不到，然后我也要往上去，去努力，就是什么？就是表现，就是所谓的表现。我们说福音的坐标是要放大，是什么？是这个不断增大的鸿沟，是靠耶稣基督的 救赎的工作去填满，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填满。但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虚假的概念就是，我要照我自己的办法，这样我可以更满意。然后关于自己，是我才知道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然后对于别人。是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不会为了我的好处着想。这些都是判断了，这些就是判断。如果人和人之间这样去沟通，然后你真的我们把这些心里面想法，如果这真的是我这样想，然后你这样讲出来，然后你跟别人去讲出来，尤其是如果发生冲突了，你会发现什么？200%会吵起来，对不对？你一定是想要从我这得到什么。你没有为我的好处着想，然后对方怎么说？我其实就是在为你的好处着想，然后就会这个，一地鸡毛，就是 鸡同鸭讲，就这样，就是冲突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冲突？因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论断。你一定从我这里要得到什么？你没有在为我的好处想，这就是我们对人的论断。因为我不知道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我是在用我自己的标尺来评价别人。那34页他这说，那这些虚假的信任的源头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偶像，就是每一个人心中所持守的那个最在某一个特定的议题上，他认为对于他很重要的那件事，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就是时间和精力。所以他说，我不想要让别人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相信那个我要掌控我自己，我要掌控这一切，掌控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假神，就是所谓的偶像。所以刚才提到那三个问题，你怕什么？谁控制你？你相信谁？在这里所怕的就是怕别人占用他的精力，他往往有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人事物。总之不是神。第二个，他说我不想麻烦别人，我就不举例了，你有时间可以回去看，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停留在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目的是要看到底神能改变我什么，福音的真理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救赎和好处，对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人际关系是好处。课本35页是告诉我们说，当我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遇到这些社群被人际关系被破坏的这些议题的时候，这些归根到底，34页最后一段是福音的课题，这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经历他的福音。因为什么？它都是我在内心的信念抗议的一个表现。而耶稣所要来的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心里，对不对？他要解决的是我们心里的问题。所以刚刚提到说，从这里到这里的问题不是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从这里到这里的关键的转变是我要相信谁的问题。所以，首先，第一就是和，可能您在福音班、在受洗班、在其他地方，您可能听到的就是这些我们相信福音的这个循环。首先，第一是悔改。首先，第一是我要看见、承认，前面这些是我的谎言。当我们做这些自我剖析的目的，不是就是简单我做一个问卷调查，然后评分。他的目的是用神给我们的那个圣经上的框架，自我评估的框架，要找出来哪些问题是最造成的，哪些是不是最造成，哪些就是神造我的形象的一部分。您是一个内向的人，内向不是罪，对不对？您是一个爱人，爱人不是罪，圣经不是圣经，福音要给我们带来的改变，不是要让我从一个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如果您做过什么九型人格的这些评估的话，问您一个问题：耶稣是 E 人还是 I 人？你要看，可能你要看你在读，我们在读圣经的哪一个故事？有的故事你可能发现，哦，耶稣自己退到旷野去祷告，哎，这人不合群，他可能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你发现他后边好几千人跟着他，然后他可以跟好多人说话，哎，发现他有一个外向的人。关键点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因为这不重要。他要让我们像耶稣的形象一样，不是要让我的，不是要把我的，所。英文叫 temperament，不是要把我的这个，要改变，因为如果它不是罪造成，它和我的呼召又没有直接的冲突的话，这不是我要相信福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而前面所第一课所提到的那个福音的大的故事，神的创造，神的人的堕落，神的救赎和神要带给我们的改变，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思考，我前面所做的这些评估，哪些部分是罪造成的？哪些部分真的是我自己的罪？哪些部分真的是我相信了虚假的福音？哪些部分是我相信了谎言？而哪些部分是所谓的软弱？我现在我想做，但是我做不到。它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个工具来帮我们来把我们这些现象都剥离开。而如果说我有我的界限，我们不要逼我。当我们更多深入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两三个层面。我的目的是，我要把因为罪、因为谎言所带出来的那个层面，要把它揪出来。如果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自我主义，我相信我自己，就像他这里所说的。我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如果原因是出于我对别人的论断，我认为别人就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好处。如果我的问题是出于我要掌控我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是让神来掌控我的生命，我会发现我每天的 schedule，我制定的 schedule，怎么说呢？我自己。对这个 schedule 的设计一定是最优化的。我不相信神能给我一个更好的 schedule。我不相信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然后出现所谓的突发情况是神的心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假神。那这些部分，我就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当我这样去想去做的时候，我其实在否定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掌权。而且当我们在，如果您很渴望有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很渴望有朋友，当我觉得我和别人人际关系不能走得更深的时候，而当我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把神放在最核心的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实质意义上，我们拒绝了神，拒绝了主耶稣。而当我们拒绝主耶稣的时候，诗歌怎么唱？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对你最好的朋友，然后你在时时刻刻，我们在拒绝他，在伤害他，在冷落他，然后不相信他。你转过头来，然后你去看，这就是我们和别人人际关系在出现裂痕、出现张力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抱怨，对不对？那当我们在抱怨别人的时候，反过来看，其实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在得罪耶稣自己。而即使这样，神仍旧爱我。这就是耶稣在这段所说的。他说：“你们作为至高者的儿子，即使你们是忘恩负义的，即使你们是作恶的，神仍旧恩待我们。他跟我们的，我们说神和我们是立约的，我们说神和我们是有关系的。那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对我们的好意，他对我们的爱，不因为我们对他的冷漠和拒绝而改变。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那份恩典。我更多的理解这一句话，更多的理解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更多的相信这一个层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从这段到这段之间的那个鸿沟才可以变小。就是说，那个福音坐标图，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要渐渐的变大嘛。就是这个意思。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是不可能把我自己有罪的形啊，有罪的光景改变。 这两者之间，神的律法的要求和我之间，和我的问题之间的那个鸿沟，只能靠耶稣的爱、耶稣的福音去改变。这个十字架越来越大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是和孩子一块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会发现，你会发现神爱我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简单。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继续放大的时候，然后发现了我更多的挣扎。然后你会发现你唱的诗歌不一样了。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然后遇到苦难，遇到问题，然后再更多的去认识神的救恩。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对我们所唱的诗歌，从儿歌到赞美之泉，然后到圣诗了。我简单举个例子。你会发现，我们要想要渴望对和神之间关系的那种描述变得越来越深。你发现哦，你开始你到了这儿之后，你就会想要唱你的信实广大，在耶稣基督没有转动，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你会发现你想要唱的诗歌是，天离地有何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对我的爱有何等的深，是。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那个爱，不是说他的爱在变，而是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在加深，而是当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和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进入的那个层次越来越深，所以这就是在课本一开始他所说。福音，社群暴露出来我们的罪，然后神借着社群来让我们重新审视福音，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而当我们发当我们有这样所谓近身的时候，对神的认识有近身的时候，他这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要去敬拜他。这是为什么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一个 social circle，我们不是一个 social club，我们也不是公司。团契和教会既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公事公办，也不是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好吃好喝。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是要经历神对我们的福音的改变的，所以我们是从敬拜开始。因为你发现什么？负能量多的人，比如说我自己，负能量多的人会发现，尤其喜欢悲观，喜欢抱怨，而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去敬拜。因为只有在敬拜当中，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从我自己的问题当中，然后可以抽离出来。如果您翻到我们的操练学习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后面有几段圣经的经节。今天没有时间让大家一个一个去看回家您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说我们要去操练去敬拜神的经节。也许我们今天结束可能我们请一位同学或者通过，也许请张娜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诗篇103篇？不是这个，可能需要麻烦你在你自己的手机上找一下，就请你大声读，就作为我们一起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哇，诗篇103篇。对。
唱歌几句，然后放松放松你，我的心满意啊，放松耶和华，我好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你的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请你再稍微大点声音？我这前面可能有点听不见。
你用美如使你所愿的可以知足。你治你的忧烦恼，还童， 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清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恒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他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也要称颂耶和华。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感谢你。我们和历世历代的你自己的儿女一同仰望、敬拜、感谢你。愿主你让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在我们横向在与人在交流、沟通、互动，甚至发生张力和问题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是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你的仇敌的时候，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冷漠拒绝你的时候，你仍然仰脸向我们，因为你的爱就如此的长阔高深。愿天父让我们时刻转回到你的面前来，支取神你自己的爱，在你面前悔改，重新相信你的福音带给我们的能力，因此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有活力和自由的。因此，让我们与人的关系同样被你能够带来力量和改变。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谢
好，
谢，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好，拜拜。